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主耶稣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因此传福音、宣教、拆船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和意向。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内容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在上个礼拜四的使命门徒探讨了普世宣教典范转移，今天会延续上周的主题。东加华牧师为我们整理分享上周的重点，也继续访问华神宣教学的老师邱显正老师，特别谈到近年在全球宣教工作中越来越被看重的穆斯林宣教工作。近年来穆斯林大量的归主，它以何种的形态来发展，又有哪些向穆斯林宣教的典范和交流的方式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宣教学老师邱显正老师，请他和我们分享近年的全球宣教工作当中越来越被看重的穆斯林宣教工作，又有哪一些穆宣的典范值得我们参考跟接近的。教会不应该只看重自己本地的需要，而忽略了其他的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的需要。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可能也不应该是只派少数人去关心远方的需要，却对本地大家完全不关心。其实两者都需要。而事实上，如果教会堂会在本地就看到福音的需要，甚至是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的需要的话，会不会本地就是一个很好的培育、鼓励出有更多的人愿意到远方的一个摇篮？而那不是永远只是少数一些所谓的我们以为属灵精英才会被呼召做的事情，而是我们众人都随时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预备，但是到底上帝要拣选谁去到远方，其实那个是上帝的主权，那个也不是人为的操控。
那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心中的纯正，还需要手上的巧妙。所以手上的巧妙就是说更正教里面就是比较会发展成各自为政啊，然后有时候一个堂会里面的长执会就有非常大的权力，他有时候就好像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然后他就一个意见就推翻了以前的这个宣教策略或者是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地方堂会需要在那个章程上面要把它落案，要把它用一个办法不能够让一两个人他等到他掌管执事会或者是长执会意见很强，那就是说我们对远方没有兴趣，我们也不要把钱浪费在那些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做本地跟远方或是未得之民这个当中要怎么平衡，我觉得那个平衡很多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治理的模式，把它用法令把它定下来。
是，刚刚老师也提到说除了初代教会的这三个典范之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华人教会所比较熟悉的是 西方教会的这个进入，到了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中世纪罗马教会的这个时期的时候的宣教典范，可能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要天国的宴席要勉强人进来啊，所以可能会用一种比较各样的手段，甚至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哇，那根本就是一个暴力的手段，一个不公不义的手段啊。但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说那都是天主教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新教的宣教，我们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当西方强大的时候，我讲我们的意思不是我是西方人，而是说我们都是整个2000年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切割说那是他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错。我觉得我们都是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进入到宗教改革时期老师也提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的大能，这变成是我们的宣教典范。其实老师刚才提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同身受，因为你如果问我的话，这段经文的确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那我在各地不论是谈宣教、谈福音、谈门徒训练大概都会回到核心的这段经文，所以可见我的骨子里其实也很受到这个改教之后的这个新教的宣教典范的影响。而到了18、19世纪西方在文明的所谓文明，这样两怪西方在他们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的巅峰的时候，可能那个宣教的典范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一不小心好处讲就是随着福音的宣教也带来当地生活的改善，但是负面来讲就是一不小心我们就把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等同于以欧美为样貌的生活或者是欧美的标准才是一个所谓的符合神心意的标准那一不小心做了这样的混淆之后，今天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难题，就是包括在很多华人的地区，讲到基督教就会以为就会说那是洋教那是这个西方的宗教，那会不会也是因为过去这个宣教典范带来的一个副作用？那当然我们刚刚没有时间谈到的就是这个除了西方教会的传统之外，还有东方教会、希腊东正教以及整个正教会带来的这个传统。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读更新变化的宣教这本书。我想我们也需要了解东方教会的传统。其实今天的新教某种程度我们也是延续的西方拉丁教会、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传统当中被 reform 对，但是我们对东方正教的理解还是非常的有限下一个话题想要跟老师聊的就是今天的全球教会在谈宣教，特别是华人教会在推宣教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过去可能在1974年的洛桑福音大会提到了有这个未得之名的很多群体，那大概在90年代许多宣教学者也提出来14世之窗，就是在这个北纬十度到40度中间大部分未得之名的群体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而当我们继续去看这个14世之窗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大部分这些未得之名的群体很多是集中在穆斯林的所在的地区。那随着这个90年代大家开始看重，到911事件21世纪初的911事件，似乎人们对穆斯林群体特别对基督徒而言很有情绪的反应，不论是迫切的渴望赶快把福音带给穆斯林，还是把穆斯林视为是好像是这个极端主义的代表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有极端温和，都是个光谱不应该是那么粗暴的划分说穆斯林就一定是怎么样，就像很多人也会觉得基督徒很反智基督徒很怎么样，大概我们大概不能够很粗暴的这样划分。那因此像穆斯林见证福音变成是在过去十几年全球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开始这个看重的。老师在这篇宣教典范的转移当中其实提到说，其实在整个穆斯林群体当中也是有一个光谱的那老师就提到 John Travis 提到从 C1 到 C6 一个光谱的穆斯林，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想到穆斯林群体都是一个很单一片面的同质性很高的群体，但是其实根据 John Travis 的研究跟很多其他宣教学者，其实穆斯林群体内部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那么 John Travis 的这个 C1 到 C6， 那个 C 就是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所谓的处境化的光谱，那这是延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那个宣教典范的转移，所以那个 C1 就是说把 把这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从他所属的群体跟文化群体当中拉出来啊，进入到一个西方式的教会啊，有些时候因为逼迫太厉害，甚至会被杀，所以宣教士就很好奇，就把他们送到啊美加纽澳到自由的地区。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影响他原来的群体。那么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靠近一点，靠近他们的文化的光谱一点？那 C2 的话就开始会有啊，用阿拉伯文啊，或用 Farsi 啊，用当地的语言来敬拜啊，然后容许啊他们的服装，容许一部分的他们的风俗，或产生啊，就是你把这个光谱一直往右偏推到 C3 C4， 就是你容许那个文化的这个元素有更多的进入啊教会里面啊，也是不需要有西方的乐器或是教堂，在家里面坐在地板上面，然后甚至用可兰经的架子的那种方式把圣经摆在上面，
是
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那种的光谱。那 John Travis 就说推到最极致的 C5 C6， 就是有一些人都说，那我不需要离开清真寺啊，我就在但是里面一起敬拜，但是我是在拜耶稣，而不是拜这个阿拉或是穆罕默德。那所以他就产生这些的光谱。那有不同的光谱在不同的所谓的穆斯林的地区，它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还有它的处境啊。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穆斯林归族或是穆斯林归族运动的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光谱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啊，就是它不是单一的一种聚会形态。
OK， 是，所以就是 C 指的是 contextualization 处境化的程度 ，C1 就是处境化最低的啊，就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所熟悉的教会的样貌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建立当地的教会，然后希望当地的穆斯林如果听闻福音、接受福音之后，他们就完全的就是加入一个像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西方或者是东亚啊东南亚的教会形态。但是 C2 可能就会慢慢的更多的处境化一点啊，就是所以我们需要适应了解本地。 C3 其实这个光谱不断的往外延伸之后，到了 C6 可能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脱离你现在的宗教群体，但是你知道你在敬拜的对象的改变啊，那就好了。当然这样一听下来就知道说，从 C1 到 C6 各有各的优缺点，大概也很难 endorse 说哪一个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跟处境也有关系。你在有些国家你就是无法用 C1， 你就是需要处境化啊。但是在有些国家你明明可以很自由的建立教会，你硬是要用 C6 啊，可能会某种程度会让人觉得说，这是不是一种宗教混合主义或者是一种高度的妥协。所以老师也提到说，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价值，因为它的处境不同。那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其实穆斯林归主运动在过去这10年20年其实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很多，比如说伊朗的教会正在快速的增长，那在一般像我们听到的时候立刻想到的就是C1 的模式在增长，因为我们所熟悉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 C1 就是在一个比较能够开放教会自由存在的地区，我们就是建立职堂职堂。所以我们心中想到说，穆斯林大量归主就是穆斯林大量的职堂，然后变成基督徒，然后大量的职堂建立宗派建立。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以老师的了解所谓的第一个穆斯林大量归主的这个运动是真的吗？第二个是如果是真的，它大概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我知道一定是有 C1 也有 C6， 然后中间都有，但是这个大量归主的背后是大概以什么样的形态在发展？
大量归主通常都不是人手所做的，跟宣教士的小小的努力其实常常也没有关系。
是
那个通常就是比方说1979年的伊朗革命，然后这个荷梅尼回到伊朗以后推动了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的政教合一的这样的国度。那起初他们也很兴奋啊，伊朗觉得这个就是把西方的这些毒素把它清除，然后建立一个纯伊斯兰的用 Sharia law 来统治的这样的国度。但是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强到一个地步的以后通常都会扼杀了老百姓的自由。 然后变成一种非常律法主义，然后精英主义的，所以最后那个几乎都会走向中央集权，然后会压迫老百姓的生存。那当然这个伊斯兰里面的这个归主哈，跟这样的压迫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真的要按照字面来实行 Sharia law 的统治的时候就是会妇女的权利会一定会被压迫，然后这些自由的思想大概都没有办法萌芽，那经济也会变得衰退，所以这个老百姓到最后大概都会反弹。反弹以后，他们就渴望跟外界接触，不管是透过网络啊，或者是卫星啊，所以那些尤其已经在海外有他们国家的侨民的这种地区，大概就会首先发难啊、像伊朗就是这样。伊朗在1979年荷梅尼的这个革命之前，他们留学生留学美国的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名的，第二名才是华人。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海外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就会他们想办法去影响他们在伊朗里面的家人啊。那特别是后来这个 ISIS 伊斯兰国的成立，其实也造成了这个广大全世界穆斯林会开始怀疑，如果这个就是伊斯兰教，那我是不是信错了？那像这个完全不是宣教士的功劳，那这个是上帝容许它发生，然后那个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发展到一种极端，连他们自己穆斯林温和的穆斯林都看不下去，甚至阿斯哈尔大学他们就当时发表公开信说我们反对伊斯兰国的这些做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列了20几点啊。那目前有一些的在中东的一些基督徒的学者他们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风潮当中，他们也研究伊斯兰的历史，其他伊斯兰学者的意见，然后协助他们整个的这个穆斯林的群体全球的群体，他们叫 Ummah 这个穆斯林 Ummah 能够采取一个比较温和的走向，而不要走向这种基要主义恐怖主义这样的极端那他们的这些努力，其实他们因为对古兰经也好，对伊斯兰学者在解释他们的圣训他们的经典的立场也很清楚，所以产生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对话跟我们一般宣教士我们隐姓埋名，或者是说这个是创启地区很低调的做法又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不同层面的这个 engagement 跟宣教的那这些部分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的这些尤其是在跟伊斯兰的宗教学者产生这种对话，然后希望往好的方向温和的方向推的那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广义来讲其实它也是宣教但是就是说在基督再回来之前大概不可能我们完全把其他宗教都消灭掉嘛这个也不大概也不是耶稣要的吧，
对，
那个我们还是会需要了解伊斯兰在信什么，佛教在信什么，印度教是怎么样用他们的这个spiritual discipline 他们的属灵操练等等是什么那在这个对话的基础上面，我们去活出盐跟光，活出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独特的部分那个就是另外的那个 Martin Arcot 讲的那个 C-CAP 的这个光谱跟 C1 到 C6 又有不一样的这个光谱
是
对。
可能我们第一个人为的就是想问的是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做对了，可是老师的一个提醒是大概不是我们做对了什么大概也不是我们宣教策略很成功或者宣教士在本地做了什么，而是其实背后是上帝的手其实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一开始五旬节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手那门徒只是在跟上帝同工，在上帝的工作当中被上帝所用乘着这一波的浪潮。那老师的提醒是第一个就是今天伊斯兰大量归主的这个运动是不论是透过外在的国际政治的形式造成的，或者是很多的 document 其实都是这些穆斯林大量信主都是因为异象异梦 啊，他们在异乡异梦当中见到了异象啊，就好像老师这个被呼召进入宣教一样，也是经历一个好像异梦啊。那他们就成为了基督的跟随者，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那第二个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宣教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我们一般想到的宣教的层次是隐姓埋名进到当地，然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把福音传给他们。若是能够建立实体的教会就建立，若是不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可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这个在学者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讲学者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学术，或者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与穆斯林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能够在一个这样的对话的基础上面，也是一个见证福音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些是我们下一个就是要聊到 Martin Akin 他的在谈到说怎么样在与穆斯林交流的时候，从 D1 到 D5 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穆斯林大量归主的运动，其实谈到怎么跟穆斯林交流Martin Akin 这个学者其实也提到说，其实也有不同的光谱，从D, ABCD 的 D, D1 到 D5。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很简单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D1 它就是我们想要避免的啦，那这个叫做混合主义的，
嗯
啊，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等等，
嗯，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避免的，
是
啊， Syncretism，嗯，那第二种叫做 Coexistential，啊，就是我们要共存，
嗯
因为我们毕竟是都活在这个地球嘛，那太多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军事用语啊，只是会带来很多的误解，尤其很多的术语它是 loaded with meaning 啊，就是它其实你不是那个圈子里面听到这些行话，其实是不太懂的。那你不太懂，都会用自己的原来的宗教的想法去解释对方啊，不管是圣战啊，或者是在圣经里面把迦南人全部灭掉啊什么。
嗯，
那所以那个部分是需要对话的。我在讲这个这个词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我在讲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是性关系产生的儿子，而是那种属性上面的相等跟传承，那这种就是你共存，然后需要对话，把那些 key term 要把它讲清楚，免得对方误解。
是
啊，那另外光谱的这个右边，我们说 polemic 跟这个这个 apologetic， polemic 是攻击性的啊，攻击性的就是像现在这个最具代表性的 J. Smith 啊，在英国，然后他们常常跟伊斯兰的学者就大辩论，然后就出这个古兰经当中的错误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科普蒂教会的那个 Father Zechariah Boutros 啊，穿了一个黑袍，然后有个十字架，用这个阿拉伯文在布道的哈，那他其实也有他的效果，那个效果比较是针对，就是说已经归主了，好像已经要离弃伊斯兰了，那他真的想要知道伊斯兰错在哪里，然后基督教里面到底要讲什么，所以他也有他的这个位置，就你如果不是有三两三，有很丰富的背景，我比较不建议朝那样的方向，就是攻击别人的宗教，
是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稍微温和一点，就是这个叫做护教。护教就是别人问我们，你们怎么拜三个神啊？我说不是啊，三位一体不是三个神啊，那是一位神，但是上帝的喜欢跟人同在，那他有那个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们的经典这样告诉我们的，然后去解释，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把它讲清楚，这种是护教的。那 Martin Akin 讲的他中间的那个叫做宣扬式的，宣扬式的就是不但对话，而且是跟当地的人啊，或者说借着各样的平台啊，不管是学术的平台，或者是这个扶贫啊，或者是做难民啊，或者各样的平台啊，去宣扬啊，然后每一次不管什么样的 engagement 都带着爱啊，让别人看出基督徒不是好战的，基督徒是真正活出耶稣的教导的啊，这样子的一种进入，那个是不容易的哈，就是你不能够被激怒，但是你又要言之有物，然后你要里外要一致， 那个其实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啦。
是是，
对，所以他那个 D1 到 D5 啊，就是从混合主义一直到攻击型的，
是，
然后中道 D3 就是所谓的这个宣扬式的，
是，
那这个就是宣扬式的，其实是在不同的处境都可以用。
是，
那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穆斯林他已经他的信主不是我造成的，是上帝已经用异梦异象让他归主了。
嗯、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是门训，而不是布道那个阶段。
嗯嗯。
所以我怎么样对他，我怎么样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进入基督那个丰盛的国度。那个现在是。很多在做牧宣的人的这个、着重点
是是啊，不论你是在教会、在机构，还是在任何的岗位，我们都至少能够开始为穆斯林群体来祷告，并且问上帝一个问题：是上帝是我吗？你有差遣或者是你有呼召我，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群体来支持远方的福音工作吗？我们的生命也会被上帝眺望啊，甚至领受一个新的意象。谢谢老师，
谢谢董牧师。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一块来听磐石现代乐团的诗歌《将你名宣扬列国之间》。
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慈爱心事直到永远，
人算什么你竟不念，我怎能躲避你的面。你的拣选是尊贵冠冕，
万民都要宣扬你的恩典，爱的气味紧紧包围，一直就数万全，不停赞美，直到我见你面，公义圣洁，奇妙可畏，将你的名宣扬列国之间。
心事直到永远，得算什么你竟不念，我怎能躲避你的面。你的拣选是尊贵冠冕，万民都要宣扬你的恩典，爱的气味紧紧包围，一直救赎万全，奇妙可畏，将你的名宣扬列国之间。
愿列邦称赞神，愿万民都称赞他，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紧紧包围，一直就数。